listening to CJSF 90.1 FM Burnaby. I'm Jesse, the programming coordinator here at the station. It's with a heavy heart that I have to inform you that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Hershey, has passed away on March 1st due to illness. It's heartbreaking and difficult, and well, Hershey will be missed both for her contributions to CJSF and the greater community, and her infectious, cheerful spirit. So in the meantime, we're going to be playing a few repeats of That Chinese Show while we figure out what is going to happen to the show without Hershey. So in Hershey's memory, we miss you, and thank you for everything you've done, Hershey. Without further ado, here's That Chinese Show.
FM 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Hong Kong democracy activist Jimmy Lai sentenced to 20 years in prison. Jimmy Lai, a former Hong Kong media mogul and outspoken critic of China's communist regime, has been sentenced to 20 years in prison in a landmark national security case that has drawn international scrutiny as freedoms in the city continue to erode.
香港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被判处20年监禁。香港前媒体大亨、直言批评中共政权的黎智英被控违反国家安全而被判处20年监禁。随着香港的自由持续受到侵蚀，此案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Lai 78, the founder of now defunct pro-democracy newspaper Apple Daily,was convicted in December last year on 2 counts of conspiracy to collude with foreign forces under the Beijing-impos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and 1 count of sedition under a colonial-era sedition law.
现年78岁的黎智英是现已停刊的亲民主报纸《苹果日报》的创办人。去年12月，按照中共港版国安法，黎智英被裁定2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名成立，以及1项依据殖民时期煽动罪法律提出的煽动罪名成立。
He had already spent more than 1,800 days in confinement before Monday's sentence. According to his son and lawyer, his health has declined substantially during that time, with conditions including diabetes and heart palpitations.
在周一宣判之前，他已被羁押超过1,800天。黎智英的儿子及律师表示，在此期间，他的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出现包括糖尿病与心悸等问题。
The 3 national security judges said Lai's sentence was increased because he was the mastermind and key driving force behind what they described as persistent foreign collusion conspiracies, according to a court document.
根据法院文件，三名国安法指定的法官表示，由于黎智英被认定为所谓持续性勾结外国势力阴谋的主谋及主要推动者，因此加重量刑。
Judge Esther To said 18 years of Lai's sentence should be served consecutively on top of the 5 years and 9 months he received in his fraud case in 2022.
法官杜立冰称，黎智英其中18年的刑期 需与他在2022年诈骗案中被判处的5年9个月刑期连续执行。
Lai's co-defendant, 6 former Apple Daily employees and 2 activists received jail terms between 6 years and 3 months and 10 years. They are publisher Chiang Kim-hung, associate publisher Chen Puiman, editor-in-chief Ryan Law,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Lam Man-chung, executive editor-in-chief responsible for English news Feng Wai-kong, and editorial writer Yang Ching-ki. The 2 activists are Andy Lee,
黎智英的共同被告包括6名前苹果日报员工及2名社运人士，他们分别被判处6年3个月至10年不等的监禁刑期。6名前员工包括出版人张建红、副出版人陈佩敏、总编辑罗伟光、执行总编辑林文宗、负责英文新闻的执行总编辑冯伟光以及主笔杨清奇，2名社运人士为李宇轩及陈子华。
In a press conference after Lai's sentence was announced, Hong Kong'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e Superintendent Steve Lee called Lai's poor health exaggerated.
在黎智英宣判后举行的记者会上，香港国家安全警务处高级警司李桂华称，关于黎智英健康状况不佳的说法是夸大其词。
Lee added that the sentence was appropriate and said the judicial process in the case represented the finest embodiment of the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李桂华还称，有关判刑恰当，并称此案的司法程序体现了香港法治的最佳典范。
Sebastian Lai said the sentence against his father signifies the total destruction of the Hong Kong legal system and the end of justice.
黎智英的儿子黎崇恩表示，对其父亲的判决象征着香港法律制度的彻底摧毁以及正义的终结。
Sentencing my father to this draconian prison sentence is devastating for our family and life-threatening for my father, Lai's son said. After more than 5 years of relentlessly persecuting my father, it is time for China to do the right thing and release him before it's too late.
李崇恩说，将我父亲判处如此严酷的监禁刑期，对我们家庭而言是沉重打击，对我父亲的生命更构成威胁。在持续不断迫害我父亲超过5年之后，中国应该在为时未晚之前做出正确的决定，将他释放。
Lai's sentence immediately drew condemnation from rights groups.
黎智英的判刑随即引发多个人权团体的谴责。
The rule of law has been completely shattered in Hong Kong, Jody Ginsburg, CEO of the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said in a statement. Today's egregious decision is the final nail in the coffin for freedom of the press in Hong Ko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must step up its pressure to free Jimmy Lai if we want press freedom to be respected anywhere in the world.
保护记者委员会首席执行官乔迪·金斯伯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香港的法治已被彻底摧毁，今天的恶劣判决为香港的新闻自由钉上了最后一根棺材钉，国际社会必须加大施压，促使黎智英获释，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新闻自由在世界各地受到尊重。
Thibault Boutin,Director General of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Lai's sentence underscores the complete collapse of press freedom in Hong Kong and the authorities' profound contempt for independent journalism.
无国界记者组织总干事蒂博·布吕坦在声明中表示，黎智英的判刑凸显了香港新闻自由的全面崩溃以及当局对独立新闻工作的深刻蔑视。
Lord Patton of Barnes, patron of London-based rights group Hong Kong Watch and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Lai now faces the rest of his life behind bars.
总部设于伦敦的人权团体香港监察赞助人香港默认总督彭定康勋爵在声明中表示，黎智英如今可能将在铁窗后度过余生。
The UK government has not put sufficient pressure on the PRC to secure his release. This is both a moral and diplomatic failure, Burns said, using the acronym of China's official name,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彭定康指出， 英国政府尚未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施加足够压力以确保其获释，这既是道德上的失败，也是外交上的失败。
Benedict Rogers, co-founder of Hong Kong Watch, called on the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Canada, Australia, the European Union, and Japan to act immediately and without delay to press China to release Mr. Lai on grounds of his deteriorating health.
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本尼迪克特·罗杰斯呼吁英国、美国、加拿大、澳洲、欧盟及日本立即且毫不拖延地采取行动，敦促中国基于李先生健康状况恶化的理由将其释放。
This should serve as a warning to all governments, private sector organizations, and individuals who wish to do business in Hong Kong, Rogers said in a statement. When the law has been twisted to persecute one individual, it will almost certainly be twisted again. The fate of Mr. Lai should be a warning to us all.
罗杰斯在声明中表示，这应当成为对所有希望在香港经商的各国政府、私营部门机构及个人的警示。当法律被扭曲来迫害一名个人时，几乎可以肯定他还会再次被扭曲。李先生的命运应该为我们所有人敲响警钟。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6年2月12号。今天早上一起来啊，我就看到了一个令人相当震惊的新闻。最早爆出张耀霞出事的这个 X 平台上的账号，就是中日政经评论鲁社长，他呢这个发了一句话的消息，说风雨欲来的公安部，几家欢喜几家愁，然后底下配图的话就是王小红穿制服的这个正面特写。这王小红其实已经70岁了啊，但是因为他这个头发都染得很黑嘛，就感觉好像这个人还是挺年富力强的样子。那么他呢暗示这个王小红即将出事儿，因为他之前这个讲张耀霞出事讲得非常准，而且是最早爆出的，所以说他的消息应该是有这个相当准确的来源。那么看起来王小红呢可能即将卸任了。那么随后呢，这个也是长期这个准确的报道中共内部高层消息的蔡成坤先生呢就发出了推文，讲述了王小红要卸任的具体的原因，还有几个可能的接班人。咱们一会儿呢把这些人呢一个一个给大家去念叨一下哈，讲一讲他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咱们也做一点分析。每一次啊这个中共官方掩盖消息，特别涉及到红二代跟高层权斗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内幕消息透露出来。因为这个红二代啊是大陆一个非常大的群体，这个而且他们互相之间联系呢也相当的紧密，所以说如果一旦触及到某一个红二代，像张耀霞这种情况啊，所以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相关的人就会有意的把这个信息透露到海外。那么特别是习近平啊，他目前在国内的大清洗已经招致党政军各方的反对。在国内呢是因为这个实力悬殊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暴力的机器掌握在习近平的手里，所以大家呢就敢怒不敢言。但是在海外的话，大家是敢怒而敢言的，所以说就会把各种各样的消息往海外传。除了那些编故事蹭流量呢，确实有很多爆料啊，让我们能够一窥中共内部的运作和一些中共高层啊那些人鲜为人知的历史。这两天呢，有一位旅美的作家叫毕汝协哈，他讲了一段张耀霞绝地反杀的故事，就是如何从他的父亲张宗逊试图中断靠边站，到打出自己的一片天。咱们一会儿呢也来聊一下细节哈，对这个张耀霞的这个性格的话，可能我们会有更深刻的认识。由于习近平的清洗呢，目前中共的内部啊可以说是人心惶惶。那中情局现在呢就把握时机啊，就打出了招募共军线人的视频。其实共军到底能够招募到多少线人暂且不论哈，但是就是这个动作本身的话，就会让习近平觉得自己身边站着的、坐着的或者躺着的人、睡着的人都是敌人。最后呢咱们讲一下这个马斯克最近发布的一系列关于未来科技的展望愿景啊，而且他这个展望并不是很远的将来，而是很近的将来，甚至可能就是在2026年。我们可能正在这个处于一个时代转换的节点上啊，就是所以就是这些时代的巨变呢，我觉得咱们在这里边念叨念叨呢，可能能够帮助大家做一点准备啊，就是为这个迎接未来新的时代就做一点事情啊，不管是学习也好，或者是在经济上也好，就是都能够做一点准备吧。 目前的这个大陆的局势呢是相当的微妙，这个国际上地缘政治格局呢也变动很多。川普呢今天讲他想继续跟这个伊朗保持谈判哈，而且说可能会大概谈一个月的时间。我想川普可能确实是因为没有准备好打伊朗啊，所以说呢现在还是处在这个谈判的阶段。但是呢他说如果不能够达成协议的话，那么伊朗面对的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情况。所以这些事情呢咱们都是不停的在推特上，这个我在看新闻呢，然后这个总结一些最新最重要的一些事件哈，然后呢尽量做一些事实核查之后报告给大家。所以呢就提醒，如果您是在油管推送算法之下看到咱们这个频道的话，麻烦您动动手指哈，订阅一下。因为油管不会每次都会把视频推送给您嘛，这样的话呢就是订阅之后可以随时看到咱们的更新了。 OK 好，咱们现在呢就这个废话不多说了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王晓红的这个事情。其实今天早上我起来之后看到这个中日政经评论暗示王晓红出事儿这个推文呢，确实是有些吃惊。因为我之前呢一直讲习近平的权力是否稳固呢，就是看三个人啊，一个是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他也是中央警卫局的第一政委，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周鸿祎啊，还有一个就是公安部特勤局的局长王晓红。这个公安部特勤局啊其实就是相当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 Secret Service 啊，就相当于联邦调查局的特勤局。他是负责这个副国级官员安保的。实际上蔡奇、周鸿祎再加上王晓红这三个人呢是看死所有的正副国级的在位的和退休的高官以及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的等关键人物的。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如果这些人被看死的话，这个你要想发动政变就很难。而且就是说地方上发动兵变呢也很难。所以只要这个中情局的这个中央警卫局的局长啊，特勤局的局长，再加上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是习近平的人，是习近平信任的人，那么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习近平的地位呢是稳固的。但是王晓红的出事儿，或者王晓红要卸任的话，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力终于动摇了呢？还是真的张耀霞有了绝地反杀的可能吗？其实啊，如果不是张耀霞被抓啊，很多人看到王晓红要卸任的这个消息，都会做出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解读，包括本人在内哈，都会开始觉得习近平真的是要失去权力了。但是如今哈，王晓红卸任，可能并不是习近平失去权力的这个，他的前兆，因为张耀霞已经被抓了嘛。那么王晓红卸任到底是为什么呢？蔡振坤先生啊，他做了一个解读哈，就是说，因为他之前讲了很多关于中共高层的内幕，讲的都很准哈，所以说咱们就来看一下他的说法，然后咱们一边说呢一边这个也自己做一点点评。他一上来讲，他说网上传说呀，王晓红卸任呢是因为他患了咽喉癌，所以说呢要交出这个刀把子。实际上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中国大陆马上就有这个关于王晓红在什么视察公安的什么之类的这种消息就传出来了哈，就辟谣的这个就是信号的话呢还是非常的明显。然后蔡振坤说呢，王晓红是属于超龄担任公安部部长啊，他说他患咽喉癌的传闻呢已经有好几年了，了解内情的人说其实王晓红真实的病因是膀胱癌，这样的话他明年70岁就不可能再担任公安部的部长啊。至于说接任的人选呢，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一个版本呢是这个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这个王忠林呢比王晓红小五岁，是山东帮的重要的成员。蔡先生说呢，如果王忠林接任公安部部长呢，说明彭丽媛在重大人事上还拥有发言权。公安部部长一般来说都是自动的兼任国务委员啊，去外交部部长兼任国务委员，那公安部部长会兼任国务委员。国务委员的话，基本来说就是一个这个副国级的位置嘛。所以说呢，如果让湖北省委书记王忠林来接任公安部部长的话，是属于官升一级，而且是国务院部委里边最有实权的这个公安部。这个王忠林呢，在这个疫情期间呢，他是当时这个武汉市委书记被免职之后呢，他被派到这个武汉去做市委书记。当然，武汉市委书记因为他是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一把手嘛，所以他自动会成为湖北省委的常委。就一般来说，一个省会的这个书记的话，都会是副省级的官员啊，所以他就成为了湖北省委常委。他呢和这个前两天落马的湖北省委前书记蒋超良啊，有一段短暂的交集，大概就是一年多的样子。这个王忠林呢，是以拍马屁而闻名的啊。其实我注意到他，也是因为他拍马屁拍的有点像蔡奇，或者是有点像李鸿忠了。2020年3月6号，大家知道那时候是疫情正是非常严峻的时刻， 王仲林呢在武汉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视频调度会上说，他说呢这个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也是懂得感恩的人民。当时其实还是处在疫情封控之下呢，就属于封城的那个状态下。然后呢这个王仲林提出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活动，在广大市民党员干部中开展感恩教育，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次日这个武汉市委的机关报长江日报的话就以这个武汉市委书记啊，指的就是王宗林了，冒号，在广大市民中开展感恩教育啊，就是以这个作为标题啊，这个进行了这个报道。所以说呢这个王宗林当时是被人骂臭头了哈，这个因为大家都关在家里边嘛，就是这个生活也很艰难啊，所以呢这个王宗林的话其实是跟蔡奇和李鸿忠一样啊，都是属于马屁精的这种类型的人物。那当然这种马屁精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得到习近平的喜欢。这个呢是第一个可能接替王晓红的人选。但是其实呢他跟习近平之间没有太多的交集哈，因为这个他不像王晓红，王晓红是大概从二三十岁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跟在习近平的身边呢，跟了三四十年的时间呀。那么这个王仲林呢是第一个人选，第二个人选呢是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啊，这个沈晓明也是被传要接公安部部长有一段时间了。这个沈晓明的资历比王仲林要老，他担任过两个省的一把手，他是在上海的时候进入这个习近平的视野的啊。这个蔡振坤说，这个沈晓明呢跟丁薛祥关系很好啊。这个丁薛祥我们知道曾经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嘛，那么在丁薛祥的介绍之下的话呢，有可能会得到习近平的信任啊。这样的话呢，他就有这样的这个桥啊，就是这样的一条路子啊，可以去做这个公安部的部长。这是第二个人。第三个人的话呢，就是江西省委书记尹洪。这个尹洪呢，也是从上海起步的。据说去年这个国庆期间呢，就中共的这个十月，就是这个所谓的国庆期间呢，这个中组部的部长石泰峰呢，专门跑到江西去考察尹洪。当时传出了两个版本呢，一个就是说让他去接任蔡奇的中办主任，再一个呢就是接任王晓红的公安部长。这两个职位的话都是极其关键的，就是直接。就是等于是捏住习近平的生死存亡啊，包括习近平的安全情况，这个健康的情况等等。因为这个中办主任的话他会知道习近平的身体状况嘛。所以说这个人的话显然是深得习近平的信任。这个人其实啊跟习近平在仕途上是有一些交集的，就是习近平在当上海市委书记那段时间，也就是他在这个十八大之前，习近平是十八大上台的哈，正式上台，在十七大的时候就进入了这个政治局常委啊，就准备接班。在这个习近平那时候他还当上海市委书记的时候呢，这个尹洪呢曾经担任过闸北区的副书记啊，也当过这个区长，所以说那个时候应该就已经跟习近平有搭上关系了。所以呢这个尹洪跟习近平的这个有一定的仕途上的交集哈。所以他们三个人呢都有可能会接任王晓红的公安部部长一职。我觉得王晓红可能不见得会马上退休，有可能会在明年的，除非他自己身体实在不行了哈，有可能会在明年的二十一大召开的时候啊，他再到时候在这个到点退休。不管怎么样哈，其实不管谁到习近平的身边，都很危险啊。独裁者身边没有什么他真的相信的人，你越离他近的话，他越觉得你有可能会算计他啊。自古伴君如伴虎嘛。所以说呢这个习近平在选人的时候的话，当然可能就要选那种能力不是很强的人，就是看起来这个野心也不是很大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比较合适呢？就拍马屁啊，靠着拍马屁而不是靠自己能力上位的人。所以王仲林的话在我看来哈，可能因为他的拍马屁的功夫略胜一筹嘛，说不定希望还会大一点。我知道呢就是说一直到现在啊，直到今天呢，其实已经这个从张晓霞落马到现在已经有三个星期的时间了哈。很多人呢还是盼望着说张晓霞或者是张晓霞的旧部能够帮助他翻盘啊，因为大家确实都很痛恨习近平嘛。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想讲一下这个张晓霞一个绝地反杀的故事。这个张晓霞啊，这个他的这个故事呢是旅美的作家毕汝协讲的。这个毕汝协呢似乎对张晓霞这个家族呢是比较了解，这也是蔡振坤讲的嘛。他说这个毕汝协呢曾经在早期的文章中啊，就是有一些对张晓霞家族的这个一个回忆。毕汝协自己他有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红二代的背景啊，这个我们没有经过更多的考证，不知道他的父母到底是谁。 他讲过，他说文革前呢、啊，这个张耀霞的父亲叫张宗逊，他的夫人呢姓杜啊，说这个杜阿姨呢经常对像毕鲁协这些这种晚辈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而且经常说起来很激动啊，说这个苏联变休了，我们大家很紧张，你们都是革命接班人，千万不要变质啊。这个话听起来就很像那个极左那套啊，就是江青啊，什么这个张春桥啊什么之类的讲的话。结果呢，这个后来等到1976年毛泽东死了以后呢，当时任总后勤部部长的张宗逊就主动的向江青呈上了措辞肉麻的劝进信啊，感觉是准备让江青接班。结果后来呢，等到这个四人帮倒台以后呢，有一段时间这个张宗逊呢就被说成是卖身投靠四人帮的老干部典型啊，变得千夫所指。调查了一年，最后呢得出的组织结论是工作不力啊，就是没有惩罚他，那没有把他当这个三种人来清理，但是呢他的仕途也就此这个玩完了。到1978年的时候呢，这个张宗逊就正式的退休了。那么到1988年的时候，他在80岁的时候获得了一级红星功勋的这个荣誉章。他的父亲在1978年这个退休之后呢，说这个张耀霞呀、啊、自尊心极强啊，就大受刺激，毅然决定这个离开北京，下到基层连队摸爬滚打啊，说这个张耀霞就吃了不少苦头。然后后来呢，这个有人曾经断言说张耀霞这辈子完蛋了。结果后来呢，这个毕鲁协说出国之前呢，他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了张耀霞团长率部奇袭粤军的报道，然后这个毕鲁协呢就对一位至亲说看来张耀霞要么光荣牺牲，要么当高级将领，没有第三条人生道路。那当然张耀霞这个命大，其实当时去这个打这个越南的很多的士兵都阵亡了，很多人其实就是送死去了哈，这个阵亡的人是非常多的，但张耀霞的话还是活着回来了。这样的话就张耀霞等于是在父亲这个被就是冷落啊，被靠边站之后，在这个家庭帮助他铺的这个上升通道已经完全断掉的情况下啊，这个突然之间，这个小宇宙大爆发，他就跑到这个越南去打了一仗啊，然后的话就这个就人生就开挂了。反正总而言之的话，就讲了一下关于张耀霞这种绝地反杀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觉得也不能100%的当真吧。毕鲁协是一个作家哈，他的作品风格常常游走在文学创作和时政预言之间，包括他讲这个刘亚洲被判死刑，虽然蔡仁坤先生说好像是有那么回事，但是其实到一直到现在我还非常的怀疑，因为刘亚洲其实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实力去挑战习近平，即使是我觉得像这个。当时真正去搞政变的像薄熙来什么之类的话也没有判死刑啊，又判了一个无期徒刑。刘亚洲这样的一个前国家这个主席的女婿，如果要把他因为某一句话跟习近平说的不对付了，或者在比如说是否打台湾的问题上这个意见相左的话，就给他判死刑死缓的话，我觉得还是相当的离谱的哈。所以呢，就是毕鲁协当时其实最早传出刘亚洲被判死缓，就是毕鲁协说的嘛。他的这个很多讲的这个话，其实是带有这种文学创作的，一个特点啊。他的作品就风格就是文学创作和时政预言啊，就是经常结合在一起。但是大家可以参考哈，但是我觉得不必100%的当真。至少他在刚才讲的那个故事里边，张耀霞的对这个相关的描述是不太准确的。因为张耀霞并不是1978年他爸退休之后他去当兵，他是在1968年的时候，那时候他爸还是做这个总后勤部部长的时候，他就已经去当兵了啊。1968年的时候就去了十四军。十四军我们知道他的这个总部是在昆明嘛。就相当于西南军区的总部，所以张耀霞并不是在他爸爸1978年靠边站之后才离开北京去参军的，十年之前就离开北京了哈。但是呢，张耀霞没有用自己红二代的身份为自己去谋一个职位，而是到前线出生入死的打了一仗哈，确实我觉得也算是勇气可嘉了。习近平的清洗呢，让这个美国的中情局啊觉得有机可乘啊，这个中情局呢就趁机拨送了去招这个。就是相当于在共军中招募线人的这么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边就讲说这个你想是要保家卫国啊，实际上就是说你所保卫的其实是一个腐败的体制啊，就是说你的这个长官的话他们也根本就并不把这个民族大义啊，这个国家的这个前途啊放在心上啊，这些人的话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贪官污吏而已。这个视频啊，我觉得他正好是利用这个习近平现在的大清洗。然后呢，让整个其实不光是军队里边啊，中国现在党政部门的士气呢也非常非常的低落。 我们几乎可以确认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的政治会变得越来越混乱啊。当然我们希望就是说最好是在这个今年2026年的时候，在一系列大清洗之下，这个造成这个中国政局动荡，造成习近平这个政权垮台哈。当然我们希望这种情况，这个未来的这个中国的政坛肯定会越来越混乱啊，因为这种大清洗一旦开始之后